今天是非常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箴言。
今天很高兴为同弟兄姐妹分享箴言。
那么我们只有今晚还有明天还有礼拜天有几段的时间，我在想怎么很好的在这几个小时里头利用这个时间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对箴言有一个比较明确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希望可以用这几个钟头的时间去为讲解箴言，给大家会有一 个明确的知识。
箴言是大家都很喜欢看的 一本旧约的书卷。
箴言是大家都喜欢看的旧约的书卷。
有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有甚至有些人每天都念一两节箴言。
有些弟兄姐妹一天都会念一两节的箴言。
有时候一天念一篇，然后一个月可以把31章读完的也有。
一日念一章，可以一个月将30章读完的都有。
那偶然当中也会挑选一些自己觉得哎呀很有洞见的一些智慧的言语，就把它背了起来。
有时会找到一两次洞察智慧的言语，你就会将它背了下来。
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会背一些箴言的金句，对吗？
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一些箴言的经句，对不对？
有没有人要背 一节你自己背的箴言？有没有？
有没有人想背一两句啊？
有没有？试试看，谁？
谁可以背啊？
啊，哈哈，他背那个1章7节，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
是愚妄人藐视
愚妄人
智慧和信悔，
智慧和敬畏。
这个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好，
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
还有很多啊，比如说3章5节6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对不对？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所以大家都会背。嗯，你不翻了。嗯，那个，但是箴言实在来说是一本智慧神智慧的一个启示，
箴言是智慧的神智慧的一个启示。
那么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对这个好像摩西五经一些律法还有早期的历史我们很有兴趣，
我们读圣经对摩西五经早期的律法我们很有兴趣。
那有时候也会对这个列王记这些以色列古代的王国历史，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所了解。
对列王记那些古代的历史我们有所了解。
那对先知书的教导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熟悉的。
对先知书的教导我们都有些熟悉的。
那但是在这个旧约里头有一部分我们叫做智慧文学。
在旧约里面有一部分我们叫做智慧文学。
其中主要的是那个约伯记，还有这个箴言，还有传道书，这三本为主。
主要是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三本。
那么在这三本里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人生的一些问题。
他是由不同的角度去看人生的问题。
约伯记是谈到义人为什么要受苦。
约伯记提到义人为什么要受苦。
本来一个义人应该是蒙福的。
义人应该是蒙福的，
应该是又健康又快乐，又可以来参加祷告会，又可以跟弟兄姐妹团契，又可以好好侍奉。但是你看这约伯，他面对很多苦难的问题。
你看到约伯面对很多苦难的问题。
那这些苦难当然引起了很多一些生活、人生，还有一些神学的一些讨论。
苦难可以引起很多人生神学的讨论。
传道书呢是比较强调，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传道书是讲到人，我们到底活着是为什么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出生？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我们要出世？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最后也死了。
最后都死了。
为什么我们要七早八早就起来上班？
为什么要一早就要去上班？
然后工作也很辛苦。
工作都很辛苦。
那回家的时候又累得半死，
翻屋企又好攰，
睡了一觉，明天又要起来上班，
瞓咗觉听日又要翻工。
有时候你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有时唔知道点解要咁做。
有时候你在想为什么我要吃饭，
你有时要谂点解我哋要食饭咧？
吃了等一下又饿了，
食完之后又饿啦，
饿了又想早吃了，
饿完之后又要食啦，
吃了又饿了，
吃完又饿啦。
早餐、午餐、晚餐天天这样吃，吃到现在还是吃。
早餐、午餐、晚餐系咁食，而家都要食。
哎，开始这很多问题，就是说到底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死去啊。
到底我哋谂下，我哋要做啲咩咧？到最后我哋都会死噶。
赚了很多的钱，最后一分钱也带不走。
赚好多钱，但系最收尾一分钱都带唔走。
所以感觉到一个人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传道书说，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
有咩意义呢？所以传道书讲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那当然他有答案，但是这次我不讲这个传道书。
当然他有答案，但我今天在这里不讲传道书。
箴言呢，就不是谈苦难的问题，也不是谈人生为什么活着存在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箴言不是讲苦难，都不是讲 人生活在这里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箴言主要是从一个比较积极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应该是怎么的一种生活。
箴言是用一个正面和积极的角度去看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去生活，
尤其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
尤其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在一个现实的世界，我的意思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世界里头，
现实的世界其实我们讲就是不是很正常的，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问题的世界，很多愚昧的一个世界，
很多问题，很多愚昧的一个世界。
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过一个所谓真言讲的有智慧的生活，
怎样过一个敬畏神，怎样去过一个真言里面讲是一个智慧的生活。
所以真言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
真言是真的很有意思的。
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都喜欢念真言，
为什么弟兄姐妹都喜欢念真言？
但是在念真言的时候，面对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知道有时候很不容易明白他的道理。
念真言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有时不太明白他们的道理。
就好像刚才杨牧师讲的这个十岁啊，就很像拉拉杂杂的，好像就是一些格言集啊。
好像正如杨牧师讲的杂碎拉拉杂杂，一个格言集这样。
抽一两节就很有意思，但是整体看不出一点头绪。
抽两句很有意思，但是成本来看就不知道他说什么。
所以我希望说这两三天能够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弟兄姐妹了解这个真言。
我在这两三天我希望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希望帮助大家了解真言。
其实是三个不同的角度。
是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我叫做从这个文学合一性的角度，
第一个是由文学的角度，
看得见吗？后面
看不看到后面
文学合一性，
文学合一性。
第二个呢，就是从他的文学风格，
第二是用文学的风格，
第三个就是从这个智慧神学的角度，
第三是用智慧神学的角度。
所以这三个是一个很简单，但是也是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对真言的一些特点以及它的信息。
这三点很简单，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真言的信息。
一个是文学合一性，文学风格，还有智慧神学。可能对你来说这个是比较一个陌生的观念，其实蛮简单的。
对你来说可能一个陌生的观念，但其实很简单的。
文学合一性，
文学合一性。
真言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合一性，我们叫做没有文学的合一性。
今年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合一性，就是文学的合一性。
意思是说你打开真言来看，你除了这个第一到第九章是有一点头绪，但是到了第十章以后你就发现它都是一节一节没有关联的一些智慧格言。
箴言第一到第九章好像有些关联，但到第十章之后开始就是一段一段一节一节是没什么关联。
弟兄姐妹你们都有圣经吗？今晚有吗？
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如果教会我想礼拜堂后面可能会有，可能今晚你需要圣经，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方便。所以箴言尤其是十章以后一直到二十九章这一段一大段都是一节一节的箴言。
箴言第十章之后那些都是一节一节的箴言。
那么读起来你只能够单句去看，不太能够整体去了解。
读起来的时候你只可以单句这样看，不可以整体这样了解。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说箴言没有什么文理，也没有一种文序，也没有文学合一性。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箴言没有一个文学的合一性。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了解，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去了解。
那你在书架上你随便拿一本解经书来看，基本上呢作者都是告诉你就没有什么文学合一性可谈。
你去书架拿本解经书很多都是这样讲，就是没有什么合一性。
不是说他们有某一种看法，原因就是真言就是大家看不到一些什么头尾，看不到一些头绪，
他们就觉得真言看不到有什么头绪。
我自己对这个文学合一性的兴趣其实就是我在念这个神学院的时候， 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那我的教授对这方面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他在研究这一方面的课题。
我对这个文学合一性就因为我读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导师是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我就跟着他去研究这方面。
当时我想全世界研究真言的人都没有几个人相信真言是有文学合一性的。
我相信全世界研究真言的人没有几多个会觉得真言会有文学的合一性。
因为基本上大家翻开来看就是看不出东西，所以就没有了。
因为如果大家翻开来看的话，就看了看不到就没有了。
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说一定有某一些，因为神的话语如果是一句一句的话也可以，但是如果我想神他启示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更广泛的一个角度让我们去了解这些所谓的智慧格言。
但有些人觉得神的话语他一定有一个大的计划给我们去了解。
意思说他们相信做真言不是这样随随便便这些几百节的经文这样就好像一丢在一起这样摇摇摇这样就出来就算数，而是说它是经过精心编辑有所排列的一本书卷。
他们觉得箴言不是几百节这个经文炒在一起，但是有经过精心的编排是编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这个所谓的文学合一性这个问题就成为我自己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个文学的合一性就成为我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这个文学合一性跟没有文学合一性有什么不同呢？
文学合一性跟没有文学合一性有什么不同呢？
有很大的不同的。
有很大的不同。
我用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解有文学合一性没有文学合一性的分别。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去讲解这个有什么不同。
我经常因为侍奉的缘故有时候要坐飞机到东方到亚洲。
我因为侍奉的缘故我经常要坐飞机去亚洲。
那么从我这个宾州坐飞机到有时候到台湾啊到北京啊差不多17-18个小时的有时候。
有搭飞机去北京台湾有时要搭17-18个钟头。
那么通常在飞机上尤其是这个夜阳的时候坐的都是这个波音747。
越洋飞的时候都是坐波音
747。那波音747呢，它大概可以坐300多人，有时候到400人的。
波音747可以坐300多400人。
那今天你坐飞机哦，要付很多的钱，但是它给你位置一点点。
今天搭飞机你要给很多钱，但是位置其实很小。
然后现在你要什么都要钱才有的给你，以后连上厕所都可能要付钱。
你什么都要给钱，迟些去厕所都可能要给钱。
那它这个波音747的这个位置的排列就是三个，然后四个，三个，对不对？三四三，
波音747个座位排列就是三四三。
哎，我坐飞机坐多了，所以他怎么排列，哪一个位置好，我都知道怎么选。
我坐太多了，怎么选我都好清楚。
如果你不太知道怎么选位，你打电话，我告诉你哪一个位置最好的。
你不知道怎么拣位的话，你打电话给我，我教你怎么拣。
有时候你在飞机上，你看这个三个位置一排，哇，很长，然后四个位置又到这个从机头那、这个飞机的头到机尾，然后三四三坐了满满的乘客。
这个三四三排列很长的，都坐满了乘客。
三百多个人坐，其实他们的那个坐得密密麻麻的。
三百多人其实坐得很密的。
那有时候这个位置很小，所以这个乘客跟乘客之间的距离其实有时候还不到两寸。
有时乘客和乘客中间的距离都不够两寸。
如果他胖一点，可能不但连两寸都没有，还占了你的几寸。
如果肥一点的话，他可能会坐在你的位置。
所以你整个坐飞机你就要让给他，不然因为他一坐下去就占了这么多位置嘛，所以你要还要歪起来才有位。如果后这边又一个胖，那你就惨了。
如果你隔壁左右都很肥的话，你就要避开，要让位置给他。
但是你坐飞机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说虽然这个乘客之间的距离那么靠近，你发觉他们有时没有讲话的。
你发觉很奇怪的，就是虽然距离很近，那些乘客是不会互相讲话的。
你没有问他，他姓谁你不管。
你没有问他姓什么，你不理他。
你就是你没有跟他交谈，但是你跟他坐在一起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就在你的旁边。
他就坐在你隔离十几个钟头。
最后飞机降落了，然后大家就走了，你也没有跟他说再见。
最后飞机降落，你都不会跟他讲再见。
所以你看，虽然那个距离很靠近，密密麻麻，一个一个三百几个，但你发现都没有关系。
虽然距离很靠近，密密麻麻，但你都看到没关系的。
也不管你姓什么，也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健康不健康，这些都不知道。
你姓什么，是谁，健不健康，我都不知道。
所以在飞机上你就发觉这乘客基本上就是个人。
所以你发觉飞机的乘客基本上就是个人。
但是每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在台上讲到，我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们也很像坐在这个波音747。
有时候我讲到看到弟兄姐妹就好像各位坐在一个飞机里面一样。
我们稍微不同，我们有两排。
稍微不同，我们有两排。
如果坐得满满的话，三百多人，其实距离也是差不多两寸三寸这样。
如果坐得满三百人都可能是两寸距离。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关系？
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关系呢？
你们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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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嗯？你们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
关系？你们是弟兄姐妹吗？
你们是弟兄姐妹。
你们是一个主吗？
你们是一个主。
你们是一个信吗？
你
们是一个喜吗？
你是一个洗，
你们在一个灵呢、啊？
你是同一个灵，
所以你们还有那个属灵的关系、侍奉的关系，哎呀，那个太多了，说不完了。
你有属灵的关系，有侍奉的关系，太多了，讲不完。
所以意思说，假设说，如果我们讲真言书，好像那个波音747那些乘客一节一节没有关系，那我们只能够按照一节来说明他，其他都不能够帮助他。
如果讲解真言的话，就可以一句一句没关系，好像那些乘客那样。
我不能问这个飞机上旁边人说，哎，你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他知道是谁？
我不可以问我隔离那个人后面那个人叫做什么名字？
他可能去东京，不然就去北京，不然就去南京，就是这样。
可能去东京、南京。
我不知道，不认识他。那但是假设是说弟兄姐妹的关系，假设说我要了解这个弟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对吗？你有见过我吗？也没有。假设说我说，哎，杨牧师，你可以跟我讲这个弟兄是谁吗？解释一下他可以吗？哦，他杨牧师可以讲半天啊，关于你的事情，对吗？不翻了。那意思是说，在这个文学核心里头，
在这个文学核心里边，
如果这个是第一节，这个第一节，这是第二节。
这个是第一、第二节，
这是第三节。
第三节，
假设如果他没有关系的话，我们要解释第一节，我们只能够按照第一节来解释了。
如果没关系的话，第一节我们要按照第一节去解释。
我们不能够问第二节，哎，你那个上面那一节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知道。
我不可以问第二节上面第一节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知道。
你说再问下面一节，他说我的邻居不知道，你问我更不知道。
你再看第三节那一句也都不知道。
意思说从这个解经角度说，你不要用上下文去解释那一节，因为它没有上下文、啊、
用解经的角度你不可以用上下文，因为它根本没有上下文、
啊、但是如果假设说我们认为，哎，这三节有文学核心，意思说假设我要了解第二节，我不但可以按照第二节的内容去解释，我也可以根据第一节还有第三节提供一些资料，使我更了解第二节的意思。
但如果有文学合一性的话，我要了解第二节，我们可以由第一节和第三节去找到它的关系。
我不知道这样讲弟兄姐妹明白吗？
我不知道这样讲弟兄姐妹明白呢、
哎、好，明白是很容易、啊、要去了解就很难、啊、
明白很容易，但了解很难。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要信很容易，要活很难。
我们所以说要信好易，要活好难。
雅各也讲嘛，信心容易，行为很难。
雅各也都讲信心容易，行为很难。
但是你能够了解这一点，至少可以帮助你在看圣经的时候，看箴言的时候，尝试从这个角度看看能够看到什么。
如果你了解这点的时候，可以尝试用这个角度去看。
好，请弟兄姐妹你打开第十章。
请弟兄姊妹打开第十章。
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
第十章第一节。
第十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我看看你们还是在是不是在清醒。 OK， 这十个
我等一下
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来，这个很清楚吧，对不对？
这个
如果你看第一节的话，这个大家都明白第一节是什么意思。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好清楚这个意思，我们一起看到。
所以这一节真不是那么难了解。
第一节不是那么难去了解。
意思说如果一个儿女他有智慧，父母高兴不高兴？
就儿女如果有智慧，父母高不高兴呢？
高兴。
一定高兴。
他又聪明，他又乖又听话，又来教会，考试又好，学业又不错，人品也好。你们做父母高兴吗？
聪明乖听话，做父母高不高兴啊？高兴。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啊，如果这个儿女哦很愚昧，又懒惰，又常常不听话，又不长进，又不自爱，父母伤心吗？
如果这个仔女不
伤心，
不听话，父母伤心伤心伤心。
所以现在来说，这一节也不是那么难理解的。
所以这句其实不是那么难了解。
好，但是你看第二节。
但你看第二节。
一同念。
一起读。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这 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有没有关系？
最大的挑战就是第一同第二节有什么关系呢？
我问你有没有关系啊？
我问你，你有没有关系呢？
你看得到关系吗？
你看不看到
关系？你看不到什么关系、啊、
你看不到，
对不对？ 你好像这个没有什么连贯性，
好像没什么 连贯性。
好，你再看第三节，
继续看第三节。
耶和华不使一人受饥饿，二人所遇的他必推开。好，你现在问第二节跟第三节有没有关系？
我再问第二和第三节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有些人说有，有些没有。
有些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
表示你们都不清楚。
表示你们不清楚。
那你看第四节，守懒的要受贫穷，守群的却要富足，那跟上面第三节有没有关系？
第四节和第三节有没 有关系呢？
嗯，一点点啊，
有的这么多。
因为你看到那个饥饿跟那个懒惰有关，贫穷有关系啊。
你看到饥饿和贫穷有关系。
哎，那第五节、第四节跟第五节有没有关系？
第四和第五节又有没有关系呢？
哎，更多一点点啊，
又更加多了。
因为第四节讲到这个懒惰跟勤劳嘛，第五节讲到什么？一点勤劳嘛。啊，
第四节讲到懒惰勤劳。
假设你不去注意这个时候，你基本上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去探讨。但是其实这几节经文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主题在后面。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以为他们没什么关系，其实有些很重要的主题在后面。
那你回来第一节，第一节谈什么？
第一节讲什么呢？
第一节就讲到智慧的儿女还有愚昧的儿女。
第一节讲到智慧的儿女和愚昧的儿女，
就是说这些儿女智慧愚昧会直接影响父母的心情还有他们的幸福。
儿女的智慧愚昧其实会影响到父母的心情。
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第一节奠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智慧的表现跟愚昧的表现会直接产生很多很大的影响，尤其对父母亲。
第一节其实讲到智慧愚昧，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父母亲。
好，现在我们要问你，如果你说智慧愚昧，因为这两个字蛮抽象，
你会看到智慧愚昧这两个字其实很抽象。
你说智慧之子是讲他什么特点？说他有智慧，愚昧你说他哪一方面愚昧呢？
智慧之子、愚昧之子究竟是指哪方面呢？
因为这个是智慧跟愚昧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题目。
智慧愚昧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题目。
那但是在这里他不是无所不谈，他而是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情况。
其实讲到一些很重要的情况。
那第二节，
第二节
是谈什么？
第二节是讲什么呢？
第二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主题是什么？
第二节一个最中心的主题是
什么？不义之财。
不义之财，
所以第二节是在谈到钱。
第二节其实讲到钱
啊，在上面，上面他讲到这个智慧，
上面讲到智慧，
还有这个愚昧，
讲到愚昧。
好，人这个智慧跟愚昧，其实是一种行为心态的一种表现。
智慧愚昧是一种行为心态的一个表现
啊。但是箴言在其实在前面他已经讲过了，在这里他再一次提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是什么东西会左右人的行为使他智慧愚昧呢？
在箴言开始那里讲到，但是这里再重新讲到是什么行为会使得有智慧和愚昧。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使我们表现愚昧的，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使得我们会表现愚昧，
也可以好像考验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又或者会考验我们究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啊。但是在这个人间里头，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有一样东西肯定是可以使我们很愚昧，但是也可以考验我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什么呢？
但是在一个人间现实的社会里面，哪一样东西可以考验我哋系
是什么呢？
即系智慧咧，
钱
就系钱啦，
钱啦，讲钱我们都不一样的， 啊，一讲钱，我们大家都整个心情都不同。
讲钱，我哋大家心情都唔一样。
如果你说你要送我钱，哇，我很高兴今晚。
如果你话送啲钱俾我，我好高兴。
那你要收我的钱，我很伤心。
你收我钱嘅话，我好伤心。
所以你发觉就是说，在这里谈到一个，就是说，就是钱这个问题，在箴言里头不是一个问题，其实它也是神的一种祝福。
钱唔系一个问题，其实系神俾我哋一个祝福。
但是钱本身也是一种试探。
但系钱其实系俾我哋一个试探。
所以意思说，钱可以使一个人表现愚昧，也可以使一个人证明他有智慧。
钱可以令我哋表现愚昧，亦都可以证明我哋有智慧。
那一谈到钱的时候，他这里提到一个，就是如果是贪钱，那就完蛋了。
如果讲钱，如果是贪钱的话，就完蛋了。
如果一贪钱，这个人他表现有智慧呢，还是表现愚昧？
如果他贪钱的话，他是表现智慧或者是愚昧呢？
表现愚昧啊，
是表现愚昧。
凡是贪钱的人，他表现很相当愚昧的。
凡是贪钱的人，他都是表现出很愚昧。
那好，那但是你说，那第二节跟第三节有什么关系？
第二和第三节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说钱，你们要不要钱？要不要钱？
你哋要唔要钱啊？
要不要？
要唔要？
啊，要嘛，当然要嘛。
你当然要钱啦、啊。
我们说基本上我们觉得钱是好的嘛，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嘛。
我哋觉得钱系好嘅都冇问题。
但是问题是说，这个钱要怎么得来呢？
但个问题系钱究竟要点样得来呢？
那有两种办法。
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你自己去赚。
你或者你自己赚。
一个就是你用偷啦，或者用抢的方式。
或者是偷或者抢的方法。
那你自己去赚当然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所以为什么，但是如果我要自己赚的时候，当然就第四节所讲的就是我要很勤劳啊。
如果你要自己赚的话，就好像第四节这样说，你要勤劳。
守勤的却要富足嘛。
守勤的却要富足。
那勤劳你就会富足。
你勤劳的你就会富足。
那如果有一些人要钱，但是他很懒惰，结果他就贫穷，他没有。
如果有些人要钱，但他很懒惰，结果他就没了。
所以第四节、第五节呢，基本上就是讲到，就是说，一个有智慧人，他懂得用有智慧的方式，特别是第五节，他就是有计划，很勤劳，那他去收割，他去工作，你看慢慢累积，他不大花大用，最后他就富有起来。
第四、第五节就讲到，如果有啲有智慧的人，他就会计划，勤劳，最后会得到钱。
所以你从，但是你发现就是说，但是谈钱的时候，这个钱是不是完全靠我们自己就可以赚取累积的呢？
讲到钱嘅话，究竟系咪我哋完全靠自己就可以赚同埋累积嘅咧？
那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说，只要我勤劳，我有办法，我就一定会富有。
好多人都觉得只要我勤力，我一定会富有。
但是第三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洞见，意思说，真正的钱还是从神来的。
但第三节佢讲到一个神学上面讲到佢真正的钱是由神来的。
所以意思说，当面对钱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道德立场也很重要。
当你面对钱的时候，这个道德的立场也很重要。
义人，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
义人意思说，义人说我宁愿敬畏神，遵守神的道，我也不要这些钱，如果这钱是不干净的。所以他因为他没有，他就变成好像没有钱，但是他人正直，但是他没有钱。
义人就是因为如果他要因为遵守神的道，他就那些不好的钱他就不会要。
但是这里箴言说，耶和华不使义人饥饿，意思说你发现假设这些人敬畏神，又愿意持守真理，上帝不会使他不会规劝他，不会使他受饥饿的。
呢度讲到又话不使义人受饥饿，就系嗰啲人敬畏神而且遵守神嘅道嘅话，佢就唔会令佢受饥饿。
那么恶人呢，很想要钱，但是上帝都是会拦阻他。
但恶人就算佢哋要钱，上帝都会拦阻佢哋。
所以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发现哎，这几节经文就有文学合一性。
如果你咁样睇嘅话，呢几节经文就有文学嘅合一性。
那我只是稍微跟你解释一下，举一个例子给你看，这个文学合一性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我只系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其实呢个文学嘅合一性系一个好有意义嘅。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唔明啊？
明白吗？我刚才这样讲，这几节稍微好清楚一点吗？
会唔会清楚啲咧？讲咗啲几？
有没有智慧多了一点点？
会唔会多咗啲咁多智慧咧？
有啊，有 OK， 有就好了，
有就好了。
所以这个文学合一性是很重要，但是我今天晚上可以举一些例子，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真言整本来看，哇，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个文学合一性很有意义，但如果我们整本去真言咁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文学合一性对于我们了解真言实在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这个文学合一性对我们了解真言是一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些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只能够举一些例子让你们有一点了解就够了。
但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我只是举一些例子给大家了解。
好，哇，今天九点了，这么快。
哦，九点了，真是快。
哎，我们都好像还没有学到很多智慧就九点了。
我们已经没学到什么智慧就已经九点。
好，第二个我要讲的，刚才我说第二个我要讲的秘诀是什么？
第二个我刚才讲过，
第一个是文学合一性，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文学风格，
是文学风格。
那真言它是属于这个希伯来诗歌，
真言 是希伯来的诗歌，
它又是属于这种所谓叫做智慧的一种风格，
是一种智慧的风格。
所以就如果我们在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文学没有修养的话，有时候就不太能够了解他的表达的方式。
如果我们对希伯来文没有好好认识的话，我们 不容易去了解他表达的方式。
那么其实真言很有意思的，
真言是很有意思的。
他 你看这个第一章 第一节，
你看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什么真言，
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真言。
这里他说这个真言所罗门的真言，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是一个复数来的，就是以下的都是所罗门的真言，大部分都是所罗门的真言。
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真言是一个复数来的。
那这个真言本身呢，它有几个意思。
这个真言有几个意思？
它第一个意思呢，它是一种文学的风格，
是一种文学的风格，
文学的格式，
文学的格式。
意思说真言它以一种很独特的文学格式来表达它的真理，
真言是用一个很独特的文学格式去表达它的
真理。第二呢，它这个真言有一种功能，
真言都有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
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
塑造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智慧，这个是真言。
塑造就是将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智慧。
意思真言一句一句这些所谓的真言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的内容，假设我们了解这些内容，又明白又接受这些内容，你发现这个内容会改变我的生命，最后我这个人就有点智慧了。
这个真言如果了解和明白它的内容之后，我就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会变得有智慧。
你们知道真言有一句话说喜乐的心是什么？
真言里面
良药，
喜乐的心是良药。
我知道你们常常爱吃药，
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吃药，
爱吃什么维他命啊，什么啊，各种的药，
你们很喜欢吃药，维他命，
有些补血的，有些补头的，
补血补头，
就是各种样的补都有，
各种各样的补都有。
因为你相信吃这些药会使我健康，使我 更年轻力壮。
你相信会食咗啲药，你使我哋健康、年轻、力壮。
但是真言说有一种药，
但真言话有一啲药，
那这个药你吃下去，你就健康。
啲药你食咗耐，你就健康。
你知道什么药吗？
你知唔知系咩药吗？
喜乐，
就系喜乐。
喜乐，
喜乐，
而且是不 free 的，不必钱的，
系唔使钱嘅。
哎呀，如果你说我很多身，这个身体也不好，心情也不好，很多问题，常常不平衡。真言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你喜乐，好多事情就不见了。
有时我哋个身体好多问题，觉得好多唔妥，但系你有呢个喜乐之后，你食咗落去，你就会健康。
我认识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头发都是白的。
我识得一个人，佢年轻嘅时候，佢头发都系白色嘅。
那个杨牧师还没有完全白，已经有点白了。
杨牧师都未完全白，但有啲。
我快要跟上去了。
我就要跟。
但是我们这个白跟忧虑没有关系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他的白纯粹就是因为他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很多忧虑啊，前途茫茫，所以头发都白了，才二十几岁。
我的头发白是跟忧虑没关系，但是那位年轻人因为他压力很大，只有二十几岁，他的头发就白了。
有一天他遇见耶稣，
有一天他遇见耶稣，
哎呀，他就信主了，
他就信主了，
哇，他信主，哇，他好喜乐，
他好喜乐。
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头发就慢慢变黑，
他从那天开始，他的头发就慢慢变回黑色。
我的头发是从黑变白，他的头发是从白变黑。
我的头发是从黑变白，他的头发就
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头发从白会变黑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的头发会由白色变黑色。
到今天他的头发还是黑的。
到今天他的头发都是黑色的。
他大概六十几岁。
他现在可能六十几岁。
他是做牧师的。
他是做牧师的。
这个牧师你跟我都认得他。
这个牧师你杨牧师跟我都认得。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哎呀，这些讲得很有道理。假设你把这个话放在心中，你想你去做，他就把你变成一个有喜乐的人。
真言，如果你将个话语摆在你的心里面，想知道和去做，就变成一个喜乐的人。
智慧能格言改造我们，
智慧格言能够改造我们。
所以真言里头很多很宝贝的一些教导，假设我了解，把它放在心中，你发现它真的会使我们变得没有那么愚昧，然后变得很有智慧。
真言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教导，如果你将它摆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变得没那么愚昧。
现在我要来谈谈这一个文学的格式。
我现在要讲一下这个文学格式。
真言要去了解它的文学格式是很重要。
真言去了解它的文学格式其实很重要。
真言因为它是希伯来诗歌其中一个他常用的一个比较用的叫做平行体。
真言是希伯来的诗歌，一个常常用的叫做平行体。
他是比如说我们请你打开第十章十二节。
请你打开第十章十二节。
十二章十二节。
十一章十二节。
好，十章十二节。
十章十二节。
好，找到，我们同念。恨能挑起争端。恨能挑起这个起不得啊，起OK， 恨能挑起争端，这一个。它有两句，来，因为一节经文有两句，这个是上句。
这句经文有两句，这个是上句。
然后下一句叫做爱，
下句就是爱。
能遮掩一切 过错。好，啊，他有两句，就是上句还有下句。
有两句就是上句和下句。
所以在希伯来文诗歌里头，他通常都是一句里头包括上句下句，但是上句跟下句是用平行体的结构来表达。
希伯来的诗歌里面很多时候都是用上句下句来表达。
所以这个是上句，这个是下句。
一个上句，一个下句。
啊，但是在这个智慧的价值里头，这个 the value of wisdom， 它有时候是正面，有时候是反面的，或者是一个加一个减。
但在一个智慧的价值里面，有时候正面，有时候反面，有时候加，有时候减。
啊，这个是减的，是负面的，因为这个是一种负面的行为，就是愚昧的表现，恨。是负面的，是愚昧的。
恨就是负面的，就是愚昧。
所以这个是等于减，
就是减。
啊，这个爱是正面的，是什么？是加。
爱就是正面的，就是加。
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这个是减加平行。
这个就是减加平衡。
啊，这是很多平行体的其中的一种。
这个就是很多平衡体的其中一种。
啊，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其实这经文很短啊，他说恨能挑起争端，这是上句。
你看的时候好像很短，恨能挑起争端。
他上句本身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信息来的。
上句本身其实是一个单独的信息。
你就是不要看下面也无所谓， 你就看上面说恨能挑起争端。
你不看下句都无所谓，就是上句恨能挑起争端。
啊，在这一节经文里头，他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有人有一种情绪是非常消极、非常不好的，这个叫做就是恨。
在这一句我们看到人有一个消有一个不好的情绪，就是恨。
在这里呢，他的恨主要是针对人，
个恨是针对人，
所以意思他对人有一个恨，
对人是有恨。
那这个箴言里头，他谈到这个恨的时候，他不是说，哎，一个人心里有恨，那么他就隐藏这个内心的恨。
他这里不是讲话人有恨，他就会隐藏这个恨。
而是真言给我们看见这个恨这种情绪呢，通常不会说我就是放在心中，不会的，它会产生很大的一种影响。
真言这里讲到这个恨，他不会摆在心里面的，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可以放在心中，不跟人家讲，人家也不知道。
有些事情我会摆在心里面，人家不知道。
但是这个恨本身呢，如果人一心中有恨，是不可能不被知道，因为人家会被受影响。
但是心里面有恨的话，人是不会不知道，因为其他人会受影响。
而真言讲到说，恨会造成一种影响，这个影响呢，它能够挑起争端。
因为讲到恨会造成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挑起争端。
挑起就是说，就是说在人群当中，它会制造人跟人之间一些冲突跟一些问题。
这个挑起就是在人同人中间会造成冲突。
假设说大家都很好的在这个教会里头，
假设我们大家都很好的在个教会里面，
但是我这个人有很多恨，
但我这个人很多恨
啊，我可能对某一些人我有不喜欢，我恨他们，
我对有些人很不喜欢，我恨他们。
所以当我一进入这个群体里头，我就会制造很多纠纷，引起一些争端。
我入到这个团体之后，就会造成很多的争端。
所以这种人我们叫做 trouble maker。
这种的人我们就叫做 trouble maker。
什么 trouble maker 意思说人家好好的，但是我一来人家就很多 trouble。
他意思就是原本一个人很好的，但我一来到就搞了很多麻烦。
的确是这样，有一些人他们不在教会没事，一进入教会，教会就开始很多问题。
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不入教会还好，入了教会就教会很多问题。
因为他会挑起，
因为他会挑起，
他会传一些不正确的话，
他会传一些不正确的话。
因为他讨厌人，
因为他讨厌人，
所以他会制造纷争，
他会制造纷争，
他会结党，
他会结党。
所以这里所讲的恨能挑起争端，
就是挑起争端恨。
但是真言给我们看见说，还有一种更理想的一种情况是什么？
真言看到有一个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呢？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就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那他的起点是在一切过错里头，
他的起点就是一切过错里头。
意思说人有没有问题，
就讲到人
人有没有问题，有啊，自己都有问题嘛，对不对？
人是有问题的。
那两个人就是两个问题嘛，
两个人就是两个问题。
所以有些牧师说，我希望我在教会增长到500人，那我说你就有500个问题。
有些牧师喜欢说，我希望教会增长到500个人，我跟他说，
所以意思说基本上就是说人越多越多问题，因为每个人带一个问题来，不是总起来就是那么多嘛。
其实就人越多就越多问题。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我们就是有问题才来信主啊，我们不是没有问题我们哪里要信主，就是有问题我才来信主嘛。
可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有问题才来信主的。
我不但有问题，我带我先生来，我先生也有问题，所以两个问题一起来到教会。
还
有孩子三个五个问题进来。
不止我有问题，我太太我仔女都有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教会。
那但是有问题的时候呢，
但有问题的时候呢，
他这里说遮掩，
就能够遮掩。
遮掩给我们看起来就好像把它盖起来。
遮掩给我，就好像说是我遮了。
那在我们人群当中那么多问题，我们知道去买一张大的咖啡，然后把它盖起来就没有事情了。
就咁多问题，我可以买一张大嘅嘢遮住佢就可以。
因为我们说这个 sweep under the carpet 嘛，有问题。那个小孩子扫地啊，你说扫地，他扫扫扫，看见爸爸妈妈不在，放在 carpet 上就扫咧，没事啦。
就好似买一张地毡，将佢扫咗落个地毡底咁样。
因为看起来很好看，你不知道下面有垃圾。
你睇嚟好好睇，但唔知道底下有冇有垃圾。
但是这个遮掩不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遮掩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遮掩是其实可以翻成那个分解或者赦免或者解决它。
遮掩可以解做解决和赦免。
一说在人群里头，你有错，我有错，他有错，大家都有一些问题，不同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挑它，那就更惨了，那是简直就是把它再乘几倍嘛。
如果人大家都有问题，如果我们用挑他的话，就问题更多，
对不对？如果教会这么多问题，我来还去弄他，不是更多问题吗？
如果教会这么多问题，我来还去挑他的话，是不是更多的问题呢？引起，
但是你发现真言有一种智慧，这个爱智慧就是爱，
这个真言讲到的智慧就是爱。
你发现这个爱可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
这个爱能够解决我们这些问题。
所以这一个人叫做 peacemaker，
这些人就是 peacemaker。
peacemaker 是什么？就是人家很多问题，我来了他们就好，这个叫 peacemaker。
就是咩咧？就是嗰啲人好多问题，我嚟啦，嗰啲问题就好了。
troublemaker 是什么？人家好好，我去人家就大乱。
troublemaker 就是原本冇事，我嚟到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智慧很有意思啊，但是用平行体来表达。
你睇呢个智慧好有意思，佢系用平衡嘅问题。
所以这个平行体呢，如果你懂得怎么去看，你就发现看出一个全套的一个信息，在这个经文短短的经文里头。
如果你能够用这个平衡体去了解过，你就会睇到一个全套嘅意思喺里边。
嗯，明白吗？
明明白啊。
有智慧多了一点没有？
会不会多啲智慧呢？
好，那不错，那我继续可以再讲。
我可以继续讲。
那再给你看一个10:22。
我们再看10:22。
10:22。10:22，好，请大家念。
你忙讲了。
耶和华所赐的福。
耶和华所赐的福。
然后使人富足，
使人富足，
然后并不加上忧虑，
并不加上忧虑。
哎，那福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其实是一个属灵，也包括物质方面的丰富。
福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单只是属灵，也都包括物质方面。
有时候常常也谈到包括物质，
有时都讲到包括物质，
尤其是谈到钱，
尤其是讲到钱。
钱好不好，弟兄姐妹？
钱好不好啊，弟兄姐妹？
好，这个福，比如说我们这个华人新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处贴福啊。
华人新年嘅时候到处我哋都会贴个福，
也不单贴，把它倒回来贴，
亦都将佢倒转嚟贴。
我们华人最不喜欢东西倒回来，但是这一个福可以倒，别的不可以倒啊。
华人中意就系呢个福字，我哋中意
加这个字不可以倒，倒就完了，福可以倒，
加呢个字唔可以调转，但系福就可以。
福很好，
福非常之好，
钱很好，
钱亦都好，
钱它可以使人很富足的，
钱可以令到人富足。
但是钱也有很大的问题，
但系钱亦都有好大嘅问题。
我看到一些人很有钱，
我睇到一啲人好有钱，
但是他的问题很多，
但佢好多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很有钱，有很多问题，
就系因为佢好有钱，所以好多问题。
他没有钱，他蛮好的；一有钱，他就很腐败。
佢冇钱嗰时冇问题嘅，一有钱嘅话就好腐败。
他以前没有钱，他也不贪心；现在他有钱，哇，贪得无厌。
佢冇钱嘅时候唔贪心，有钱之后就贪得无厌。
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儿子走路上学，现在是开 BMW。
冇钱嘅时候，佢个仔行路翻学，而家开 BMW。
这些你就看见，他这个福本身使他富足，很多问题啊。
福使到佢哋富足，但其实好多个问题。
但是这一节真言呢，他用的瓶颈体呢，它是不是一种对比，而是一种延伸？
但呢度用嘅平衡体唔系一个对比，而系一个延伸。
他说只有一种福是会对我们有长久的作用的，就是这个是来，如果是来自神的。
呢度就讲到有啲有一个福系有长久嘅作用嘅，就系嚟自神嘅。
如果它是来自神的话，它使人富足。
就是来自神的，就是使人富足。
下面他就说明并不加上什么忧虑。
下面讲到就是并不加上忧虑。
一个人可以很有钱，如果他认定这个钱是来自神，这个钱不会给他加上忧虑。
一个人可以很有钱，如果这钱他认定是神的话，他就是不会被加上忧虑。
你知道有钱我们有很多忧虑的。
有钱其实很多忧虑。
我常常在外面侍奉。有一次我在这个国内的时候，我要带了一笔很大的奉献，要捐给神学院帮助他们学校。
有一次我去国内侍奉的时候，要带了很大笔钱去帮助他们起学校。
平常我口袋没有什么钱，我一个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我都是很开心的。
平时我袋没钱，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我很开心。
哇，那次带了这么多钱我就很紧张。
但嗰次我袋咗好多钱，我好紧张。
我到神学院的时候，我说：院长，来，你跟我去银行，把这个美金换钱，然后奉献给神学院。
我去到神学院嘅就系同佢院长讲，我哋快啲去银行将佢奉献咗佢。
我拿了很多钱，不跟你讲多少，真的很多美金，很多。
我攞咗好多美金，我唔话俾你听，多
好
多。
所以我们两个人蛮紧张的，然后到了这个中国银行。
我嗰次我哋好紧张嘅，就去咗中国银行。
一换更糟糕，因为那时候是 8.5 嘛。
一换就更加唔好嘅，因为嗰阵时系。
本来一点嘅隐藏多了八倍，哇！哪个纸袋？我们算的时候很紧张，都不敢给人家看见。我们又不能算太多，怎么算呢？就放在袋子里了。
换咗之后，因为 8.5 变咗好多钱，要摆喺个纸袋里边。
然后院长说：你拿。我说我不要拿。
院长就叫我你攞个袋，我就同佢讲你攞啦。
对。结果他拿了，他出来的时候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结果他出来的时候好惊，要望下有没有人。
他说：刘牧师，你走在我的前面，我走在你的后面。
他就话：刘牧师，你企。
哇，那一次我脚都软了，那次走很短的路程，脚都软了。
嗰次我行到脚都软。
这些钱，有时候钱多，你发现哎呀，有时候我们不安心。
有时钱多，我哋好唔安心。
要怎么保护他？
要点样要保护佢？
没钱，没东西保护很快乐。
冇钱冇嘢需要保护，好快乐。
但是即使说在这节讲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说钱本身呢，其实如果是来自神的话，即使说我们知道用什么态度去看它，你发现哎呀，它不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忧心，反而成为我们很大的祝福。
呢度讲到，如果钱系嚟自神嘅话，会唔会使到系我哋有忧虑，而且
对我的后代，对教会，哎呀，对人都会有很大的祝福。
对我的后代，对教会都会有好大的祝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我给你看，就是这个平行句。
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讲到这个平衡句。
真言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学的格式，但是一个我要讲的一个就是那个 云云
箴言仲有
玉云玉
箴言仲有好多唔同嘅形式，我而家讲到呢
个叫做 metaphor， 就是这个隐喻，有时候你用比喻也可以，隐喻大概比较准确。
用比喻也都可以，但这个隐喻是比较正确。
那隐喻就是说，因为很多道理是很抽象，
好多道理是很抽象。
但是如果用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事物来比喻，那大家就很清楚了。
但用一些大家熟悉的事物去表达的话，大家就会很清楚。
我们讲话其实也常常用隐喻的。
其实我们讲话很多时候都用隐喻。
哎呀，你说哇，他的头很圆啊，很像一粒皮球。
你说哦，他头很圆啊，好像个波这样。
那个皮球就是一个隐喻。
这个皮球就是一个隐喻。
哇，你说哇，这么胖，好像什么？好像猪。
你话哦，好肥啊，好似猪咁样。
系，真的是你穿得很像猪。
你就系好似只猪咁样。
系，哇！你说哇，他很香啊。
佢话佢好似。
很像臭豆腐。
好似臭豆腐。
台湾人就臭豆腐就是香的。嗯。你如果你是东南亚来的，马来西亚来的，哇，很香，好像榴莲。啊。
如果你东南亚嚟嘅哦，你好似榴莲。
所以这些都是所谓平常我们常常用隐喻，但是不太知道，没有去注意它。但是在箴言里头，因为这些智慧的道理有些很抽象，所以一定要用隐喻，就使我们非常能够了解。
其实我们讲的很多时候都是用隐喻，我们没留意，但箴言里面用隐喻的话，就比我们能够容易了解。
好，我请大家看一书十二章第四节，
请大家看十二章第四节。
好，找到吗？好，请念。来，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然后，愚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丈夫的骨中。好，来，那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冠冕就是隐喻，
冠冕就是隐喻。
哎，那你说才德的妇人，你说一个有智慧妇人对她丈夫有什么关系？你说有什么特别？那这里就举出一个有智慧的妻子对她的丈夫其实是很重要的。
呢度系讲到有才德嘅妇人对佢丈夫其实好重要，
很有帮助，很有贡献的。
好有帮助，好有贡献。
所以他这里用冠冕来说明这个很有帮助，很有贡献。
呢度用冠冕去讲明好有帮助，好有贡献。
冠冕呢，就是在古代里头，冠冕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比赛或者是拿到第一名冠军的话，他就戴一个冠冕在他的头上。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他比赛拿到冠军的话，就会有一个冠冕。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那个冠军除了戴金牌还有什么啊？还戴一个，记得吗？戴个这个冠冕啊，那是跟古代有关系的。
好像奥运会那样，那个拿冠军的除了戴个奖牌之外，还会有一个戴头上面一个环，其实就是同一个。
所以一个人戴了这个冠冕，他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人戴了冠冕的感觉是什么呢？
他感觉就是很有成就嘛，
佢就感觉就好有成就，
非常幸福啊，
非常幸福
啊，人生很有意义，
人生好有意义。
哎呀，没有不忘此生，
不忘此生，
对不对？你戴了冠冕就表示非常不错，
戴咗冠冕就系非常之唔同。
你看我头上有没有冠冕？
你睇我头上面有冇冠冕？
有没有？
有冇啊？
有没有？
有冇？
有，因为我的妻子是很好的。
有，因为我太太好好嘅。
今天是可惜不能带她来了啊。
但可惜我冇办法带佢嚟。
对，他常说：“哎呀，你不要称赞我啦。”
佢就话：“
我的太太是很好的对我。”
我太太对我好好。
他在我这个从我结婚以后，他后来我念神学很辛苦，这么多年来侍奉，我的妻子都是站在后面支持我的。
我嚟到读神学出嚟侍奉，我太太都喺我背后支持我。
他在我的这个几十年的侍奉里头，他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在我几十年的侍奉，他都没有讲过一句怨言。
有时候我一出门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比如说一年好几次，他没有讲过一个怨言。虽然他很不容易过日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埋怨过。
有时候我一出门嗰半个月、一个月、一年好几次，但他从来都没有埋怨。
啊，他敬畏神，他爱主，他支持我。我当然说，哎，如果没有你，我今天没有今天的日子，刘少平呢？
我曾经同佢讲，如果冇你，我冇今日嘅刘少平。
所以你看我写的书，有些是就是奉献给他的。
你睇
奉献就是 dedicate to her。
你睇我写嘅书好多都系奉献俾佢。
哎，所以你看我有冠冕有没有？有啊。啊
你睇我有冇冠冕？有。
你看那些弟兄有没有？看啊。
你睇嗰啲弟兄有冇咧？
哎，那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妻子，你真的很感恩，因为你的成功。你的幸福都在是他一手，至少我们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什么啊？一个支持你的太太。
如果你有好的妻子，你要好感恩，因为你要在背后你一个好的太太。
所以你知道，姐妹们，你很有力量的，你可以影响你的丈夫。
姊妹们，你们很有力量，你可以影响你们的丈夫。
这个是平行句啊，是对比啊，这个是家，这个是什么？这是减，
这个是平衡句，一个对比，一个加，一个减。
假设这个妻子哦，不是一个智慧，是愚秀，愚秀是很愚昧的一个妇人。
如果不是有智慧，但是愚昧的话呢？
那这里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叫做什么？朽烂在谷中。
这个用的比喻就是朽烂在
朽。什么叫朽烂？是谷中的朽烂和朽烂在谷中呢？是什么呢？如果用今天的医学名词说，那就是骨癌。
如果用今日的医学讲的就是骨癌。
所以说愚昧的妇人是丈夫的骨癌，
就是讲愚昧的妇人就是丈夫的骨癌。
智慧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愚昧的妇人是丈夫的骨癌。那骨癌就很简单了，大家都知道骨癌是什么。
骨癌就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了。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怕，最怕今天癌这个字嘛，
我哋其实而家咩都唔惊，最惊就听到癌呢个
字。如果去检查身体，医生说你有癌症啦，我们都吓死了。
如果去检查身体，医生话你有癌症，我哋都吓死了。
我这几天前就是有一个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某某人有癌症。
有几年前有个弟兄姊妹就有某某人有癌症。
那么你知道癌症生在皮肤还好啦，如果生在骨头那就惨了。
如果癌症在皮肤就好些，如果在骨头就惨了。
因为骨头是人身体最刚硬的架构。
因为骨头是人里面最刚硬的结构。
那如果骨头朽烂，那意思是说它基本上就是活不下去。
因为如果骨头老烂的话，它基本上就不可以活下去。
它站不起来。
它站不到起身。
它根本就没有力量做任何的事情。
它没力去做任何的事。
所以意思是说，一个愚昧的妇人对她丈夫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愚昧的妇人对她丈夫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姐妹们，你知道怎么对付你的丈夫了？
所以姐妹们，你知道怎么对付你的丈夫了？
你早上跟他吵一下，在骨头他转一下，他肯定那天没有什么表现。
如果你跟他朝早同佢嗌交，咁佢就当成日都会冇咩表现。
他没有喜乐，他到公司也不会有成就的。
佢冇喜乐都唔会有成就。
所以这些比喻真的是很能够让我们了解，就是说真言所要表达的信息用这个隐喻是非常精彩。
这个比喻能够给我们了解非常之精彩。
明白吗？
明白
啊。对，有没有智慧啦？
有没有智慧呢？
不要去钻你的先生的骨头啊。
不要钻你先生的骨头。
好，不然变成你先生的冠冕。
要变你先生的冠冕。
我再给你看一个十一章二十二节，
十一章二十二节。
好，请念。好，妇女美貌而无见都是不同的，是什么？
啊，姐妹们去找的话，她也都会想到
什么？姐妹去找丈夫的时候，其中一个条件是什么？
姐妹们去找丈夫，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啊，有没有钱啊？
啊，是不是有没有钱？
对啊，这女人找男人，找人做丈夫要差没有钱，那男人找女人还漂亮不漂亮，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我这样讲有没有过分？
这个很普遍的现象，
我
感觉不过分。
不要讲愚昧的话。
我不讲愚昧的话。
那妇女美貌而无见识，所以你就发现从这个箴言里头看见说，一个人的外貌漂亮有时候跟那个品格跟智慧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由箴言你看到这个外貌漂不漂亮和他品格，
有些人很漂亮但是笨得不得了，
有些人很漂亮但是他很笨，
愚昧得不得了，
愚昧得很。
但是有些人你看他长相也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哎呀真的很有智慧。
但有些人长相不是很漂亮但是很有智慧。
所以这两个事情有时候没有直接的关联的，
这两样东西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为什么不要看外貌，明白吗？
所以不要看外貌，明白？
要看他内心，
要看个内心。
这个很简单，下一句很重要的，他下一句说什么？如同，
下一句很重要，
如同金环，戴在珠鼻上。这一个其实用一个名誉来说明，
其实用一个名誉来讲明，
妇女貌美貌而无见识，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
这个听起来很抽象，
但是他下面用一个名誉来进一步照亮那个前面的道理，
但是下面用一个名誉来照亮前面的道理，
这个金环跟美貌有关系，
这个金环和美貌是有关系。
金环是在古代，我知道今天我们喜欢戴耳环嘛，对不对？
现在我们
古代也有鼻环的，
古代是有鼻环的，
这是很普遍，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戴鼻环，
古时是戴
这个金当然是很贵重的东西哦，
金是很贵重，
如果你说戴了银也可以，那银没有金那么好，
但戴银也可以，但银没有金那么好。
你说你没钱你戴个铁环也可以，
你没钱戴一个铁环也可以
但是那个价值不单，如果说金，哎，那个 不得了、啊，金是最好 的这个材料，
但金是
很有价值，
金是最好最有价值，
但是你不，所以意思说但是这个金环基本上它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金环的功能是什么呢？
你戴耳环基本的功能是什么？
戴耳环的有什么功能的呢？
装饰嘛，
是装饰，
所以意思说这些都是装饰品嘛，
是装饰品，
对， 你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戴一个耳环看起来还不错，
你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你戴个耳环就好好点，
你觉得这金不够吸引人，你戴个钻石也可以，
你觉得金不够戴钻石都得，
那不管你戴什么这些都是装饰品，就是
你戴什么都好，这些装饰品来的，
一说这些晚上睡觉都要拿下来的，
就是睡觉要拿下来的，
早上就挂上去，
早上就挂上去，
你不会说一个人在家里这样戴了一大堆装饰品走来走去，不会的，
没人在家会戴一大堆装饰品走来走去
你戴装饰品就是说你一定要出门你要给人家看，
你戴装饰品就要给人看的，
这是给别人看，
是给其他人看的，
如果你要人家非常看你，那你就戴非常贵的东西，就人家多看几眼，就是这么简单。
你想人看多点就戴啲贵啲嘅嘢。
你多戴这些，多戴金银，基本上不会改变你的人生，也不会加长你的寿命。
你戴多你嘅话，唔会改变你嘅人生，唔会令你长命啲。
这些讲来讲去就是装饰品。
讲来讲去都系装饰品。
来， 所以你看我没有什么装饰品，因为我是很满足的人。
你看我没什么装饰品，我很满足
的。我的形象很好，我说我不带装饰品。
我不带装饰品。
上帝给我什么样子我就接受，我就这样，没有什么好。
上帝给我什么样我就接受。
所以这个金环本身，意思说美貌本身是一种装饰品。
所以金环美貌其实是装饰品。
意思说一个人长得美貌就是外表的装饰而已。
一个人个美貌其实外面的装饰来的。
但是也是上帝给的。
亦都是上帝给的。
这不错，很感谢主，如果有一个漂亮。
感谢主，如果你靓的话。
这个还是外表的东西。
但都是外表的东
西。你不相信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你一个很靓的女孩子。
如果她是28岁很漂亮。
如果她28岁很漂亮。
还是等到她82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但到82的时候就不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装饰品啊。
所以这个都是装饰品。
对，这个就是跟着年日这些美貌也不见了。
跟随着年日这些美貌都不会再在这
里。他说假设一个人有很漂亮，这是一个装饰品，很好啊。但是如果他没有智慧，很像这个金环戴在什么猪的鼻子上。
如果他美貌但没见识的话，就好像一个金环。
所以我常常劝那些男孩子，
我常常劝那些男仔，
我说你去找你朋友啊，未来的配偶，千万不要只是看他的外貌。
你去找对象的时候不要静静看他的外貌。
哎，你说他很漂亮我要娶他。
你说哦他很漂亮我要娶他。
哎，等到你娶到回家的时候，你把这个面纱打开的时候，你发现哎好像一条猪了。
如果你娶了之后你回到家将面纱打开的话，他就好像一只猪那样。
那从你结婚开始你就知道，哎呀原来他们没有那么没有智慧的。
你由结婚一开始你就知道，哦原来他没
有智慧。哎呀他又不打扫又肮脏，
原来他又不打扫又邋遢，
睡觉又打汗，
睡觉又打鼻汗，
吃饭又声音很大，
吃东西又大声，
然后天天就跟你吵架，
天天跟你吵架，
然后你就以后发现原来他个性没有见识，
原来发觉他就是没见识，
这个标准的愚昧人，
这个就是标准的愚昧人。
有智慧了没有？现在
有没有智慧啊？
所以，如果你懂得看这个文学格式，也是我们解经对真言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如果你能够识睇一啲文学格式的话，你觉得个睇真言一个重要嘅技巧。
我的时间都到了，好像还没有讲到多少。
哦，时间够了，好像冇讲到啲咩。
啊？对，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文学的一些格式。好，我再讲过一个啊，
我再讲多一个。
来，另外一种叫做我叫做更美真言。
我叫他做更美真言。
这种更美真言呢，常常有是一种比较。
这种更美的真言是一些的比较。
我看一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15章16节，
大家睇15章16节。
我的手放在这里。
我在这里。十五章十六节。
15章16节。
好，这里说，换着啊。好，请念。好，这里这一种叫做更美真言，那他用这个强弩，强弩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 强掳多有财宝，烦乱不安。那这一类叫做更美真言，因为它是对比一种价值。
这种叫做更美真言，因为一个对比价值。
那这通常它有四个项目，一个就是少有财宝，我就写少财好了哈，容易写。
通常有四个项目，我哋叫第一就是少有财宝。
然后这里是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那下面呢，就是多财，
跟住就系多财，
还有烦乱，
最后系烦乱
不安
不安。
它四个项目，但是它是也是一考验我们人的一种智慧，就是我们的价值的评定，还有我们常常做选择的时候，因为评定不对，结果我们就选错东西。
有四个项目就是经常考验我们是怎么评定一个价值。
所以有多有少有财宝，就是少财了，还有敬畏耶和华，还有多财，还有烦乱不安。那假设弟兄姐妹，我问你，这个四个项目里头，如果给你优先选，你第一个要的是什么？
我问下弟兄姐妹，如果这四个项目你优先，你会拣边样？
你要要什么四样？第一个你一定要先选的是什么？
第四样你最先选咩
啊？敬畏耶和华，对不对？
敬畏
很清楚啊，没有问题啊。我问过每个人都是要这个第一个，没有问题。
我哋都系要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什么？
第二样你要咩咧？
啊？哎，你们太棒了。
你哋真系好嘢啦。第二样。
哎，如果是我是你的话，我也是第一个我选敬畏神，第二个我选说我钱没有不好的，你明白吗弟兄姐妹？哎，没有不好
的。我都同你一样咁选
他的不好，我以后有机会跟你谈，但是今晚基本上钱是中性是好的，多钱。好，第三个是什么？这个稍微要想一下。
第三样是什么呢？大家要想一下。
一个是没钱，一个是烦乱不安。啊？啊？你们更棒，
你们更加好嘢。
我问过超过一千人，基本上没有人要选这个。
我问过一千人都没人要选这个。
对，人家宁愿少钱也不要烦乱不安。
好，啲人都系宁愿少钱都唔要烦乱不安。
所以你看啊，这里如果是给我们很自然的有这种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选。如果四样选两样，我们选什么？
如果四样选两样，我哋选咩呢？
敬畏耶和华，还有
敬畏耶和华
多财，想不想？做梦，
想不想啊？发梦。
我也想啊，
我也想。
你看我有没有钱？
你看我有没有钱？
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自由，然后世界上的又是那么好，我们要什么都有什么。哎呀，感谢主了！你看我们又爱主又有钱。杨牧师说好不好？好，
我们都有爱主，
常常传奉献，带哪来都是满的。
我们成日都奉献过，
因为弟兄姐妹很多钱嘛，又爱主，有什么不好？
有爱主有啲咩唔好呢？
但是你发觉在真言，他就发觉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你发觉不是这样。哎，不是凡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落在我的身上，就是不是常常这样的。
今年就讲到唔系我哋想要嘅嘢，我哋都会系咁样。佢
然后他是在这里中间有一条隔离
嘅中间，其实有一个隔离。
隔离意思说，你发现就我们面对的选择，在这个情况里头面对的选择，要就是上，不然就是下。
我哋面对嘅选择就一系上面，一系下边。
那就难了，因为我喜欢的两个东西不在一起。
你话哎呀麻烦啦，我中意嗰两样嘢唔喺一齐。
你说爱主吗？我们说我们很爱主。
我哋爱主啫。
爱钱吗？也跟爱得不得了。
爱钱、哦。
那他们不在一起怎么办？
佢哋唔喺一齐嘅点办呢？
那就比较难。
哦，咁就麻烦啦。
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怎么办呢？
点办呢？
现在你们怎么选呢？
你哋点选呢？
你怎么选？凭良心选先。 你一凭良心选，你现在怎么选？
你点样选呢？
要不要敬畏神？
要不要敬畏神？
就没钱嘛，
就冇钱啦。
所以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嘛，
就是少有财宝敬畏耶
和华。要不要钱？
要不要钱啊？
要钱没有上帝啊，
要钱就冇上帝啊。
你看你明白吗？
你明唔明白？
这个很难选，
好难拣啊。
耶稣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耶稣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耶稣在讲到他一生，至少记在福音书里头，他从来没有引用过箴言的一句话。
耶稣讲到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引用过箴言一句话。
他保罗有引过，耶稣没有引用过。但是耶稣每次讲到都是充满智慧。
保罗有引导，但耶稣没有引导，但他讲到很有智慧。
耶稣是把箴言的智慧应用在他的讲道跟生活里头。
耶稣是将箴言的智慧应用在他的生活里面。
来，我讲一个故事，就耶稣讲的比喻，你就明白。
我讲个故事，耶稣讲个比喻，你就会明白。
因为这一个年轻人来找耶稣，
有个年轻人来找耶稣，
他问说：夫子啊，我要怎么可以得到永生？
他问：夫子啊，我怎么可以得到永生？
记得这个故事吗？
你记不记得啊？
年轻的官啊，
年轻的官
啊，耶稣说：
耶稣怎么说？
你懂得律法吗？
你懂得律法啊？
律法里头你没有都遵守了？
律法的你都遵守了？
哦，他说十诫的律法我从小就背了，我都遵守了。
他说那些律法我从小就背了。
我又是相信独一的神，我没有拜偶像，我也孝敬父母，我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没有偷窃，没有做假见证，也不贪爱别人的东西。不犯了，太复杂。然后耶稣说：哎呀，你实在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
耶稣说：你就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
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好人。
哎，他说是不是我就可以得永生得永生了？
我怎么可不可以得永生呢？
耶稣说还没有，你还有一样事情要做。
他说耶稣说你有一样东西还要做的，
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捐给穷人，然后还来跟从我。
将你所有变卖捐给穷人去跟随我。
不是年轻人，这个就比较难。
他就说：哦，这样比较难。
我是要敬畏耶和华的，
我要敬畏耶和华，
我是 要永生的，
我要永生。
但是我更也爱我的钱啊，
我更爱我的钱。
所以他就挣扎挣扎挣扎，最后他有没有接受永生呢？
他就挣扎挣扎，最后有没有接受永生呢？
因为他觉得他的钱太多了，
他觉得他太多钱了，
没钱很容易放，太多钱放不了。
冇钱唔紧要，但多钱嘅话佢放唔低。
最后，他选择上面还是下面？
佢选上面定下面？
他选择下面，对不对？
佢选咗下边。
福音书说，后来他怎么样？
悠
悠愁愁的走了，就是烦乱不安嘛。
就系悠悠愁愁咁走了。
这个人钱很多，但是没有快乐一生。
呢个人钱好多，但系冇快乐。
因为他心中没有神。
因为佢心里边冇神。
他心中有的是钱。
佢心里边嘅系钱。
钱不会安慰他的。
钱不会安慰他，
钱是控制了他，
钱控制了他，
钱不会指导他方向的，所以他一生烦乱不安。
钱不会指导他方向，所以他一生烦乱不安。
有没有智慧呢？
有没有智慧呢？
看多一节我们就就可以请看这个15章17节，
请看15章17节，
15章17节啊，再举一个例子，15章17节，好，请念。好，吃素菜彼此相爱，强掳吃肥牛彼此相恨。你们喜欢吃素菜，是喜欢吃肥牛？
你喜欢食斋就食肥牛啦。
你们喜欢吃素菜，是不是因为胆固醇太高？
你中意食素菜，因为胆固醇太高。
对啊，在古代吃素菜就是穷人嘛。
在古代吃素菜其实是穷人，
难得有肉吃啊，
是难得有肉食。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不是那么富有，平常我们很少吃肉的，只有新年的时候才杀鸡。
我小的时候屋里面比较穷，只有
生日
的
时候吃蛋，
平时的时候生日的时候吃蛋，
没生日一个，生日两个，我记得
生日是吃两个。
在古代你穷人才吃素菜，
在古代穷人只是吃素菜，
肥牛只有生活好的人才有肥牛吃，
肥牛只有生活好的人才可以有吃。
所以我现在问你，是肥牛好吃还是素菜好吃？
是肥牛好吃还是素菜好吃？
意思说穷好还是富有好？
其实就是问你，
当然是富有嘛，
穷好
还
是富有好？
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如果很富有但是关系不好有什么用呢？彼此相恨吗？钱很多 房子很大，但是夫妻天天吵架，孩子又不听话，很多问题，你说很可惜啦，很富有，但是家庭关系不好，这是一种现象。另外一种现象，生活很简单，但是大家关系很好，你说要哪一种生活呢？
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生活好，关系好好，你要边一种？
你说明要哪一种生活？
你要边一种生活呢？
是物质丰富重要，还是关系好重要？
是物质好，定是关系好重要？
对不对？
当然是关系，
对不对？
是
不是？又有智慧了，你们。
你哋有智慧啦。
那这种叫做更美真言。
呢种就是更美真言。
啊，还有很多的，在这个真言里头，我就举两个例子。
仲有好多，我只系举呢两个例子。
啊，刚十点。
啱啱十点。
对，刚刚十点。啊？哦。OK， 好，好，我这里讲完了啊。嗯，那个我这次来呢，有带一些书，这个书呢有四本是我写的解经书啊。
我今次系带咗啲书，有四本系我写嘅解经书。
我写了这个《生命记上下册》的书。
我写咗《生命记上下册》嘅书。
写了这约珥，还有阿摩斯。
阿摩斯。
还有这个何西亚书是刚刚出版的，我只有一本，一本不卖的。
还有何西亚书只有一本我不卖的。
黄金哪来都不卖的。
你给金我都不卖。
这是做样本你可以订。
可以做样本你可以订。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解经书是比如说你要查经啊，要深入的那解经书。这个呢就是这个一步一步学真言上下册。这个就是所有我把这个真言里头的精华内容弄得简单，大家可以理解，可以用来灵修，或者是家庭读经，或者是小组，非常好，读学也可以小组用的一个材料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外那边有的买，也有订，明天也可以，后天也可以，然后我就跟你们讲一下啊。如果你买了，你说哎还要给作者签名，我可以签，是免费的。
如果你买的话，我可以帮你签名免费。
OK， 好，那我就讲到这里。
我就讲到这里，多谢。